Today is a combined worship. So if you nee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please get a headset from Sister Tina on your right hand side. And if you need Cantonese translation, please get a headset from our brother Bill Ho. But be mindful, don't get the wrong headset, or else you will get a wrong translation. 所以今天早上，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为到我们家里这个神的家，我们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祷告，我们特别要今天要为到我们的那个维青姐妹来祷告。那么这几天那个她做了检查之后，发现说她的免疫系统就是说侵袭到她的肺部，而且就是说医生需要她吃那个很重的药。 所以他们现在暂时决定说下礼拜维新姐妹单独那个飞回台湾一阵好一段时间来接受去寻求中医的治疗。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全那个大家弟兄姐妹一起同心的来为他来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的父神。 我们整个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同心的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向你来呼求，主啊，来向你来祷告。主耶稣，为到我们亲爱的维青姐妹，还有 Chris 这个家庭，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求你，主你自己的圣手，你自己大能手来托住他们。主耶稣，他们真的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主啊，你自己就真的差派他们，主啊，他们全心全意的，主啊，摆下一切，主啊，来侍奉你。 主耶稣，他们一生的道路都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就求你，主啊，你是一个信实的主，主啊，你是一个大能的神。主耶稣，我们就求你，主啊，他们一切所需要的，无论在他身上身体健康的需要，或是在他们financial上面的需要，主啊，你自己都来补足。主啊，你为到他们的生命，你来负责一切。主耶稣，我们为到维青姐妹，她下个礼拜要回到台湾去接受治疗。 我们正求你，主啊，你自己为他开这个治疗的道路，主啊，你甚至你自己亲手，主啊，用你自己大能圣灵的大能来亲自的来医治他，主啊，让他的病情不是只是维持，主啊，而是主啊，你真是能够 restore， 主啊，能够恢复，主啊，他你原本创造他的时候那样的一个美好的身体，主啊，以至于他真的是能够用这样一个健康的身体来奔走你的道路，主啊，来服侍人，主啊，来。 来被拆到，主啊，你要他去的地方，主啊，让他们生命，让这个家，主啊，真的是成为主你自己，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成为你福音的出口。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在这边向你所祈求的，主啊，你都不会，主啊，都不是白费的，主啊，你必定垂听，主啊，你必定来做工。我们感谢主，求你真是给他们信心，主啊，也给我们，这是一个祷告的灵，主啊，真是衷心的为他们天天来守望，天天来祷告。我们感谢主。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求神在今天早上，那么将神那个活泼新鲜的话语开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那么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能够同得益处。我想在我们的当中有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也有信主已经很久的。 那我不晓得，就说在你信主之后的这段年日里面，你是否享受你与神的关系，或者说你是否满意你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有什么因素阻拦了我们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呢？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探讨那合神心意的大卫这个系列的第三个主题，就是全然爱慕神的心。 那么这个主题呢，是直接关乎到我们如何与神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最近我和小薇那个有机会被邀请到一个学生的团契，那么跟一些年轻的学生来分享有关于交友与恋爱这个专题。那在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不自觉的会回想起当初我和小薇在恋爱的时候。 那的很多这些甜蜜的回忆，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刚决定要准备要开始交往的时候呢，那小薇跟我说，她常常呢坐在那个书桌的前面，然后手拿着笔， 在那个纸上面一遍一遍的写我的名字，而且呢一边写然后一边想我，这样好甜蜜是不是、啊、可是最近呢我在跟小薇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她说她已经 不记得有这件事情了。那当小薇最近跟我提起说哈，10月19号是美国的 Sweetest Day、啊、就亲密节，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听过 Sweetest Day， 有没有？应该有哈。那么小薇就说在我们交往以后的第一次的 Sweetest Day， 我送给小薇一份很特别的礼物。但是我跟小薇讲说，诶，我好像不记得那个美国有什么 Sweetest Day 这种东西这样子。不过这当然不是代表说哈我们的感情不好了啊，只是反映出说我们的记忆力已经开始退化了这样子。我想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希望保持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永远的啊在一种就是说充满甜蜜激情的这种初恋的关系里面。所以当我信主之后呢，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就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操练啊跟追求，那么也对我很有帮助。但是当我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呢，我发觉其实主耶稣跟我们之间的这种新郎与新妇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就跟好夫妻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样的，不只包括我们初恋时候的那种恋慕之情，也包括在婚姻当中我们要维持一个稳固甜美的婚姻好所需要的种种好不同的因素。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对彼此之间无条件的付出以及那种强烈的委身，也包括就是说我们对对方的一个感激之情以及想要讨对方喜悦的心，并且呢还包括说彼此深切的认识和我们自己本身那个生命的成熟度。所以呢这些都是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必须有的这些重要的因素。那么另外呢我发现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不是只是在于一种方法或是操练，而是呢这乃是一个成长的一个旅程。因为任何一种真实的关系绝对不会说从头到尾都是平顺甜美的，它必定会经过一些起起伏伏，也要经历过一些挣扎和矛盾之后才能够营造出一个成熟一个稳固和甜美的关系来。那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从大卫他这个生命的旅程中所要看到的。所以求神让我们借着大卫来探讨大卫这个全然爱慕神的心，我们来求神帮助我们来与神建立一个亲密成熟并且稳固的这个关系。那么在上次的讲道分享当中呢，我们提到了大卫一直活在一个被扫罗追杀的一个阴影当中，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当扫罗死在那个战场上为止。所以我们看到呢，到了那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开始，那么大卫的生命呢就进到一个完全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里面去。因为大卫通过了神对他生命的试验，所以神将他那个对他这个生命就是威胁他生命这困难拿去，并且呢开始将许多的丰盛加在大卫的身上。那么我们看到大卫呢神让大卫做了犹大和以色列的王，并且使他的国位呢使他的国日渐的强盛。那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前面十章记载了大卫如何来征服列国，然后呢使这些列国来向以色列人进贡。但是呢在这卷书里面的第六章却记载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非常特别的一个事迹，那么来凸显出大卫里面的那个全然爱慕神的心。什么事迹呢？就是大卫去迎接约柜的故事。那在这故事里面呢，我们找到三个大卫生命的特质，而这三个特质呢，那使得大卫能够与神建立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一一的探讨。 首先呢，让我们来看第一个特质，就是大卫对神感恩和体贴的心。让我们先来念一段圣经，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一到二节。好，那个撒母耳记下六章一到二节，让我们一起来念。大卫又聚集以色列所有挑选的人三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那个下一张 slide 哈 ，OK。那么我们看到呢，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一开始就提到大卫率领的众人去要将约柜神的约柜从巴拉犹大运到大卫城里面去。那么这里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值得啊来思考的。首先我们要来问，巴拉犹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那么那个我们发现说哈，从希伯来文发现说，巴拉犹大这个地名呢的意思就是在犹大国中敬拜巴利的中心。那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呢就叫做基列以林。那么为什么神的约柜会被摆到巴拉犹大去呢？如果我们回顾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那个时候我们发现说，在那祭司以利的那个时代，那么神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那么结果呢后来神降祸给非利士人，迫使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归还给大卫，归还给犹大。但是呢那个时候犹大人不知道要将神的约柜放到哪里去，所以呢就干脆把它放到巴拉犹大去。那么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呢？因为在犹大人的心目当中，耶和华神只是他们敬拜的众神之一。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耶和华神只是他们敬拜的众神之一。那么我们要来问，那么神的约柜在巴拉的犹大多久呢？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约柜摆在巴拉犹大一放就放了92年。在这92年当中，以色列国只有一个国王，就是扫罗，他在位40年。那么然而在大卫在历代世上13章第3节说到，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我们看见神虽然将扫罗从一个无名小卒提拔成为一个以色列的国王，但是呢当扫罗他成为以色列国王之后呢，他完全没有去寻求神的心，也根本没有把那个神的约柜放在心里面。那么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好像在描述我们生命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忙碌于许多属世的追求，我们的心里面来充满了许多一些外在的事物，那这些追求的目标呢常常渐渐的就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些偶像。那么我们虽然会说那个耶和华神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但是呢事实上却是耶和华神只是我们所追求的众目标当中的其中一个。我们把我们的神放在我们心中的巴拉犹大，而且很多时候当神祝福我们，让我们事业顺利，而且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裕，但是呢我们却享受在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当中，我们却忘记了那个赐福的神，我们却没有因为这些祝福而起来寻求神自己，就像扫罗一样。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现状呢？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现状中出来呢？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他实在活出一个与扫罗完全不同的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榜样。 那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啊，我们看到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才刚刚登上王位，那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他已经出发啊，他已经起身要去迎接约柜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啊，使得大卫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要去迎接约柜呢？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十二节说到，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大卫他知道说，他今天能够从一个牧羊人，而变成一个大能的勇士，他能够从一个流亡的逃犯，而今天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王，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不是他所配得的。而就是因为大卫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以至于呢，使他迫切的想要去来迎接神的约柜。那么在这里我们要问，神的约柜到底代表什么呢？神的约柜到底有什么象征的意义呢？那其实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那么如果说我们去看那个新译本圣经的话，它翻译成约柜的名称是以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字所起的。也就是说呢，在旧约时代，约柜就代表神自己，也代表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因着这个感恩的心，以至于他有这样渴慕的想要去亲近神，愿意将神的约柜运到他所自己所住的这个大卫城来。当我自己回顾我的过去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一生其实是非常平顺的。那么以至于我觉得我不太能够察觉神放在我身上的恩典。一直到我去年生了大病之后，那么神忽然之间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说，其实在我生命中的没有一样事情是我所配得的。包括我能够有生命气息多活一天，包括呢我能够跟我亲爱的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也包括我能够跟这么多的可爱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服侍的机会。神一再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的话来提醒我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真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东西不是从神那边领受的呢？有哪一样不是神的恩典呢？而就是因为这种深深对神感恩的心，以至于不断的将我自己从一个繁忙的生活当中来抽出来，来将我的心带回到神面前去亲近他。另外对神感恩的心呢，也会使我们生发出一个对神体贴的心。让我们来读下一段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二到三节。第七章二到三节，那么我们来读。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大卫对神的心意没有只停留在将约柜带到大卫城里。那么当大卫看到自己住在那个华丽的那个香柏木所做的这个宫殿中的时候，而神的约柜却仍然在这个帐幕中的时候，大卫就很想要为神建造一个圣殿。那当然了，这并不表示说神缺乏什么，需要大卫为他来安排住宿。其实神是万有的神，而且神根本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圣殿当中。但是这里的重点是大卫对神的那个体贴真的是摸着了神的心，以致神会称大卫为合神心意的人。这就让我想到说，今年年初我生日的时候，我的孩子送我一张卡片， 好，那上面写着好对我关心和感恩的话。那我的小女儿呢，她好用粘土好做一只很可爱的好很可爱很漂亮的一只小熊，那么要送给我。那只可惜说啊，她在烤的时候呢烤焦了啊，所以呢我拿到的一只我拿到的呢是一只全黑的一只小熊啊，那就焦掉了这样。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心意还有那个感恩的心就足以让我啊感动到流下眼泪来。有什么事情比孩子那种感恩和体贴的心更能打动父母的心，更能使父母更能带给父母一个极大的喜悦和满足呢？是不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对神的感恩和体贴能够打动神的心，能够让神的心得到满足吗？你是否借着对神凡事感恩的心，以至于能够常常的来到神面前来亲近神呢？你是否愿意将神从你心中的巴拉犹大来带到你心中的首都大卫城里呢？求神来帮助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卫的第二个生命的特质，就是大卫对神透明真诚的心。让我们继续来读撒母耳记下第六章3-12节。撒母耳记下第六章3-12节。3-12节，对。好，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亚西约赶着这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到了拿更的合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个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约柜的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为比利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里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抬出他到大卫城里。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从一个非常非常兴奋雀跃好像在办喜事这样的一个气氛中开始的。那么我们看到大卫带着以色列全家击鼓跳舞，要到那个巴拉犹大亚比拿达的家里将约柜迎出来，然后用牛车来运出来。就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以至于整个欢喜的气氛就忽然间消失了。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那个拉车的牛受到惊吓，以至于呢牛车倾斜。那么乌撒呢就用手去扶住约柜。那么神呢就因着这个错误而向乌撒发怒，而将乌撒击杀了。那么也许我们会想，毕竟乌撒他是出于好意才会这样做啊，那到底是有什么样一个重大的一个错误，以致会造成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呢？那么其实这是因为我们不圣洁的人跟那个圣洁的神之间是何等的不相容，以致我们人因为我们人的罪，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去接触神，无法去靠近神或去接触神的约柜。这就像什么呢？就像纸一靠近火就被烧掉一样。这就让我们看到说， 除非靠着主耶稣的宝血，还有神的恩典，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当大卫，那我们当大卫看到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他的反应是如何呢？好，那么中文的和合本圣经说到大卫心里愁烦，大卫心里愁烦。其实呢，这个翻译翻的是真的是太过含蓄了，因为几乎所有其他的译本，不管是英文或中文的，都翻译成生气这个字 ，anger 这个字，因为这个字跟前一节的耶和华向乌撒发怒的发怒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神向乌撒发怒，因为神将乌撒发怒，击杀了乌撒，而大卫因为这件事情而向耶和华发怒，而向耶和华发怒，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不能明白说，他出于好意想要去把约柜迎出来，但神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用这样的方式来回报。哇哦，大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大卫到底是什么人，竟敢向神发怒？这个是不是对神的一个不尊敬呢？当然我们知道说神是一个不可被冒犯的神，但是在这里我们却观察到一点，观察到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发觉大卫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大卫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真实非常透明的，没有一点伪装，没有一点伪装，就像一个单纯的孩子在父母面前能够很自由很诚实的来表达出他内心的这个喜怒哀乐。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每天都对我们说，父亲大人，我错了，那么你的管教永远是对的我下次就一定改过这样子，那么我不晓得我们做父母的会有什么感觉，也许我们会觉得怪怪的，是不是好像不太亲，好像跟我们的孩子有一段很大的距离那种感觉，是不是？而且我们也会觉得好像这个孩子不是我们亲生的倒比较像是我们家里的那个佣人或者是奴仆，是不是那种感觉？事实上呢，我们做父母都会发现说，我们自己的孩子只会对我们自己的父母生气，是不是？他不会对别人生气，只会对自己的父母生气。为什么呢？因为父母是孩子最亲近，也是最有那个爱的信任的人。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没事去找一些事情故意去找一些事情来向神生气那么，但是这种与神透明真实的互动，但这种与神透明真实的互动，却是我们能够与神建立一个亲密关系，并且能够更深的去认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尤其呢，当我们在面对困难或者面对苦难的时候，如果我们一味的只是将我们的感受压在心里面那表面上好像对神很顺服，但事实上我们心里面会对神产生很多的苦毒。那么这不但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且呢，我们还可能因为这样子而离开神。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在他所写的诗篇当中充满了大卫对神的各种内心真实感受的表达那当我们继续来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大卫不止生气，而且大卫开始惧怕耶和华，并且说，哇，耶和华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呢？因为大卫觉得说神是一个严厉可怕甚至于是一个降祸的神，以至于这个惧怕的心已经开始影响到他与大卫与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而且呢，也使大卫心里面那个渴慕神的心开始有所保留所以原本呢，大卫原本计划要把约柜运到大卫城里面去的，就运到一半的时候就停住了就就地的把约柜在放在那个路边那个加特人亚比拿达的家里面。那么 对我自己来说，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我觉得我自己心里面是愿意追求神的，但我知道 我内心里面又对神有个保留，因为我里面有个惧怕，因为我害怕说如果跟神太亲近的话，搞不好哪一天神会叫我到非洲去宣教，或者说神为了要磨练我，神为了要磨练我，要给我一些苦头吃。那么所以因为这种惧怕，所以我宁可跟神保持一段距离，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安全一点。这样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也是你对神心中的一个保留，以至于你没有办法与神有一个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呢？接下来我们看到神因为约柜在俄别以东的家里三个月，那么神大大的赐福给他们全家。那么大卫听到之后呢，就又决定要去把约柜迎到大卫城来。那么是我们来想想看，是什么因素使大卫回心转意又要去迎接约柜呢？乃是因为神对大卫对神的认识，大卫对神的认识增长了。大卫不只认识到神不是一位降祸的神，他乃是位赐福的神。而且呢，大卫在历代志上15:12-15对利未人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耶和华的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大卫从摩西的律法当中来认识神是一位圣洁的神，而且神他有他自己圣洁的要求。也就是说，约柜必须要祭司利未人用肩膀抬而不是用牛车来运。那么所以呢，大卫原本对神的那种惧怕的心，就是因为对神的认识增长之后呢，那么他就这个惧怕的心就变成了一个敬畏神的心。那么也就是因为大卫更清楚的认识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以至于他能够除去他心里面对神的保留并且比从前更加的欢喜快乐的去迎接神的约柜来跟神亲近。那么前一阵子我的儿子Joshua 他跟我说，他因为最近听了好几门那个很好的神学课程，以至于他的眼睛好像忽然之间被打开了。那么他开始看到他开始认识到这位神这位神的伟大而且呢，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的紧密，还有更加的稳固。那么这引起我很大的好奇，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也曾经修过一点点那个神学的课程，那在我的印象里面呢，我总觉得说神学嘛神学就是头脑的知识，只会让头越来越大那么但是呢，因为这个好奇，那么我也开始去听这些神学课程，结果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的眼界也被打开了我觉得我开始会因为我所认识的这位神而感到兴奋。这样，那么我从前以为说我已经很认识神了，但现在我才发觉说，其实我对神的认识呢，只是这边读一点那边经历一点从这些东西得来的，非常非常的片面那么非常片面，而不是跟那么甚至于呢，我对神的这个认识呢，常常是根据我自己觉得神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神是应该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而不是根据整本圣经所启示的来认识神。这样事实上呢，对神一个真实正确和真实的认识，直接会影响到 我们在面对困难和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如何，也会深深的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会超过我们对神的认识，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会超过我们对神的认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大卫的第三个生命的特质，就是大卫对神的热情专注的心。让我们来继续来读撒母记第六章一到十三到十七节，二十到二十三节。OK， 让我们一起来读。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和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女儿米甲从窗户里看见，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回家，下一章哈。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卑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亲贱人无耻露体一样，好大的荣耀啊！”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王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卑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此日没有生养儿女。”这里让我们看到呢，那么大卫带着对神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热情和一个敬畏的神的心，再一次的要去迎接约柜。那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一次大卫要献上牛羊为祭呢？为什么这一次跟前面那次不一样，大卫要献上牛羊为祭呢？我们相信这个祭是包括了对这位圣洁的神所献上的一个赎罪祭，当然也包括了要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燔祭跟平安祭。而这里呢，有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那抬约柜的这个祭司每走六步大卫就献祭一次。那么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到 Google 上面去查，我发现呢，从俄比以东家里要到大卫城大概是6到10英里，6到10 mile 这么远。大概有多远呢？大概是从我们教会一直到 Ann Arbor 整个 Ann Arbor 的最南边的这个距离，这样。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么大卫到底要到那个，可以想象这要献多少的牛羊在走这段路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他是尽全心的来献上神所配得的。那么大卫为什么要穿以弗德呢？根据旧约的文献，我们发现说，以弗德是旧约祭司在亲近神、求问神的时候所穿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穿的以弗德乃是表示说他是尽全意的来尊崇这位至高的神。而经文又记载到大卫在耶和华面前极力的跳舞。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大卫为什么有办法跳舞跳这么长的距离。如果是我的话也许我从这个教会的门口开始跳那么还没有跳到那个马路那边的时候，我已经倒在地上了，这样因为实在是太累了，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自己去看到说，大卫他尽全心的，他尽全力的来表达对神的那个爱慕之情。所以这个大卫的榜样呢，就让我们想到说主耶稣所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就是因为大卫对神这样的全心全意和全力的这样的一个爱慕的心，以至于神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 那当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哈，大卫他里面那个对神的热情，对神的热情忽然之间被他的妻子啊，也就是扫罗的女儿啊，那米甲给浇了一盆冷水啊。那么在米甲的心目当中，一位尊贵的国王，一位尊贵国王应该是穿着那个黄袍啊，然后坐在那个轿子上面，然后风风光光的啊，来领着约柜进到大卫城里面。结果呢，没想到米甲从这个窗户望出去的时候，看到大卫啊，不止赤裸的上身，而且只披的那一片的那个以弗德啊，而且在那个神的约柜前啊，尽情的跳舞，这实在是太不合体统了啊！所以米甲的心里就轻视大卫。那么我们要来问，为什么米甲跟大卫哈，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哈，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啊，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来找到一些线索。首先，让我们来注意米甲他所说的话。米甲对大卫说：“以色列的王今日在臣仆卑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无耻露体的人一样，啊，好大的荣耀啊！”我们发现米甲他所专注的，米甲他所专注的乃是这些臣仆跟卑女怎么样来看大卫。啊，他所看重的呢？他所看重的啊，乃是就是说啊，他在人面前的一个尊严。但是我们来看大卫他怎么想呢？大卫对米甲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在耶和华面前啊，这是在耶和华面前。”所以大卫所专注的乃是啊耶和华他自己。那么当大卫看到迎接约柜这件事情的主角是神啊，是神而不是他自己的时候，那么他自己的角色就改变过来了。所以呢，当大卫看见啊，当大卫看见这位至高啊，这位至高尊贵，掌管万有的这个大君王面前哈，当他在这位至高尊贵掌管万有的大君王面前的时候，那他这个国王的尊贵啊，根本算不了什么。当大卫看到说他在这位啊拥有天上地上一切荣耀的神面前的时候，那么他自己在这些臣仆在这些卑女面前的这个荣耀的形象也就不算什么了。所以而且呢，大卫说啊，他要在神面前更加的卑微，自己看为轻贱。我们就发现一个越专注于神，越看见神有多大啊，多荣耀的人，那他就必定自己更加的谦卑，看自己更加的微小。但是相反的啊，一个越注意自己外在啊外在的名誉跟荣耀的人，常常反映出他还不认识神的伟大和荣耀。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这反映出我们里面的神啊，里面的神到底有多大。那我们发现说，大卫和米甲在与神的关系上面啊，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我们看到说，米甲与神之间的关系呢啊，是很冷漠的，没有情感的。那么或者说他看重宗教的外衣，他看重宗教的外貌，过于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那个新约的，就有点像新约的那个法利赛人一样。米甲在乎的是在人面前的形象，在乎人面前的形象过于神自己，他看重从神来的荣耀过于神自己的荣耀。那我们发现说，米甲他缺乏啊大卫生命中那种对神的爱慕和热情。当我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哈，要我们大家每个人哈，就是都跑到台前来哈，像大卫一样啊，那赤身露体的来这边跳舞哈，那结果把教会人都给吓跑了这样。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他必定会对神有一个真实情感的流露啊，对神会有一个真实情感的流露。事实上呢，没有任何的事情 没有任何的因素是比律法主义的心态更能够扼杀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正如米甲，圣经上讲说，正如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结不出那个生命的果子来，结不出生命的果子来。弟兄姐妹，求神脱去我们宗教的外衣，除去我们内心那个律法的帕子，让我们能够毫无阻拦的来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最后呢，让我们从大卫的诗篇当中来寻找大卫全然爱慕神的一个秘诀。首先让我们看第一个秘诀，就是有一件事，有一件事，让我们来读诗篇二十七章第四节。诗篇二十七章第四节，让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发现在大卫的心中有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呢，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以至于他不断不断的在神面前来渴求。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这个住这个字呢， dwell 这个字呢，在我们如果去查那个韦伯字典的话，它是代表有永久居住的意思，永久居住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卫他里面有一个渴望，想要时时刻刻永远的与神同在。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来瞻仰神的荣美， gazing upon the beauty of the Lord， 然后在他的殿里求问。那我们要来问，什么叫做瞻仰呢？什么是瞻仰呢？瞻仰就是用一种专注凝视，并且甚至于带着一种兴奋惊奇的眼神来看着对方，就有点像那个恋爱中的人将他一切的注意力来放在他所爱的人身上一样。那我们看到大卫就是用这种专注的眼神来瞻仰神的荣美。那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提到瞻仰神的荣美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会想 有一些人尤其是我想尤其是姐妹会在他脑海里面就直接的会描述把主耶稣描述成一个像个白马王子一样然后在主耶稣的面前来瞻仰主耶稣那英俊潇洒的面貌但事实上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无加行美容，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让我们来羡慕他。那么所以其实呢，我们在瞻仰什么呢？我们所瞻仰的乃是他的荣耀，他的性情，还有他的作为所发出那个美丽的荣光。那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自己惊讶的发现说，荣美荣美 beauty 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有另外一个意思，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喜悦欢欣的意思，喜悦欢欣的意思。英文就是pleasantness 或者是 delightfulness delightfulness。 弟兄姐妹，神是一位喜悦我们的神，是一位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这就像我们的孩子如果是去参加那个球类比赛或去参加那种那个演奏会的时候，这很奇怪在这么多人的当中，在这么多人当中，我们总是把那个镜头就对准了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就对准了我们的孩子。也许我们的孩子并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甚至于常常让我们生气但是当我们远远的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心里会涌出一股说不出的一种喜悦说不出的一种喜悦。而这个喜悦呢，却超越了可以超越了他的表现如何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呢，弟兄姐妹，神就是用这样神就是用这个喜悦来看我们，他用无条件的爱来接纳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那就是因为神的这个喜悦，使我们 能够愿意常常的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与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大卫向神渴求的这件事情，This one thing， 是不是也是我们心目中最渴慕的一件事情呢？那么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神，是一位常常板着脸，对我们很不满意的神呢，还是一位喜悦我们，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也就是我们常常的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呢？求神 将大卫心中的这渴慕，放在我们的心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秘诀，就是以神为乐，以神为乐。我们发觉大卫他所写的这个诗篇当中呢，不断地提到说以耶和华为乐，因神欢喜快乐，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喜乐。我们实在看到说大卫他实在是一位以神为乐的神。那么以神为乐到底跟我们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有什么样这样一个重要的关联呢？这个我们可以从John Piper 牧师他所讲的一句很有名的话来得到答案。那么他说John Piper 牧师说， God is most glorified in us when we are most satisfied in him。中文的翻译就是神最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的时候，乃是我们最能够在神里面得到满足的时候。我再说一次，神最能够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的时候，乃是我们最能够在神里面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发现 John Piper 牧师真的是一位认识神的人，因为他在这里不是说当我们为神牺牲奉献最多的时候最能够荣耀神，他也不是说当我们最属灵最爱神的时候最荣耀神。那么那个差别在哪里呢？那个差别在于，一个是强调内心的，而一个是强调外表的。一个是源头，一个是结果，另外一个是结果。因为一个以神为乐，因为一个能够以神为乐，在神的里面能够得到满足的人，他就能够很自然的流露出对神的那种爱慕、感恩，还有那个他的热情，而且也能够很自然的带出一个喜乐的侍奉，以及带出一个甘心乐意的一个奉献。所以呢，以神为乐，在神里面得到满足，成为我们能够侍奉神，能够荣耀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的源头，也是我们能够来渴慕来亲近神与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变成一种很机械式的一种操练。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定在说我有多属灵，我有多爱神，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目标上面，而不是将我们的注意力，不是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哇哦神有多棒，神有多奇妙，这种以神为中心的这种专注上面，以至于出现了很多的这种掺杂，还有副作用。当我们操练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骄傲；当我们操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责；当我们看到别人都不操练的时候，那我们就抱怨；当我们看到别人操练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嫉妒，那为什么会操练出这些罪来呢？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将我们的目标放在自我的身上，因为我们将目标放在自我的身上。那么这是不是表示说我们不需要属灵的操练呢？其实不是的。其实属灵操练它主要的功用是在于针对人的一个惰性人的一个惰性。那么它的角色呢，就有点像说像一个汽车它的一个启动马达一样。当引擎不动的时候当引擎不动温度很冷的时候，那我们用启动马达来将这个引擎带动。但是当引擎的火 被点起来而产生一个很大的动力的时候呢，那么自然这个启动马达就自动的退开了，是不是？所以操练的目的呢，乃是要将我们里面那个对神的火热对神的火热给点燃起来。但是当如果我们已经被神深深的吸引，而且我们能够开始以神为乐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属灵的操练自然而然就退到第二线去了。但是呢，我们常常看到情况是，我们在那边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那个启动马达不断的转，不断的转，操练十几年，但是我们里面对神的心还是冷的，还是冷的，只有义务，没有爱慕，只有义务，没有爱慕。那么我们把读经当成了一种比赛，把花时间来读经、来灵修、来祷告，当成一种让我能够变成更属灵的一种手段。那么我不晓得，如果说你经常对你的妻子说我现在要花一段时间跟你在一起，因为我想要操练成一个更加爱你更好的一位丈夫那我不晓得你的妻子会有什么感觉也许我想搞不好他会对你说你既然爱我爱得那么勉强那么辛苦那么就让我来释放你让你得到自由我们干脆离婚算了这样。弟兄姐妹，但其实这常常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态度我发觉我们与神建立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自然就是自然。有一个很有生命的一个老弟兄曾经对我说过，他说呢，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超自然的自然 supernaturally nature 他说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超自然的自然 supernaturally nature。 我们很自然的被神的爱吸引来亲近他，我们很自然的流露出生命中的喜悦以及对神的爱慕，我们很自然的借着侍奉来表达出我们对神的感恩，没有任何的虚假或者是伪装，也不刻意的也不是刻意的去酝酿那种感觉，甚至去等候那种感觉。一切我们在神面前的表现都是真实自然的，一切我们在神面前的表现都是真实自然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无论是读经，无论是祷告，让我们只带着一个单纯的念头，就是要来发现神的荣美跟奇妙，就是来单单的要来亲近他来享受与他在一起的时间，让以神为乐成为我们能够得着一颗全然爱慕神的心 的一个泉源。最后我想要用一个我自己真实的经历来做一个总结。就在将近20年前我和小薇刚从密西根大学毕业找到工作正在办绿卡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绿卡快要办下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租的那个房子租约到期了。那如果要续约的话，他就要再签一年的时间再签一年。所以呢，我和小薇在续约或者是买房子这两个选择当中呢不知道很难做决定不知道做什么样的决定。但是我们经过很多的祷告之后呢，我们很平安的来买下我们现在所住的房子而且我们也很确信这是神的带领。但是很奇怪的，就说我们很奇怪的就是我们的绿卡却迟迟没有下来。结果呢，一问之下才发觉说，很多那些比我晚申请的人，他们的绿卡都已经下来了，那只有我在那边还在那边傻傻的等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情急之下，那么我就打电话给移民局，才发现说我的申请因为某种原因的缘故被搁置了被搁置了。那这个消息对我当时的我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因为这不只代表说我们必须要离开美国而且呢我们要马上处理我们那个刚买的那个房子。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跟神非常非常生气啊。那么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跑到公司的那个厕所里面啊，然后手握着拳头啊，然后对神说：“神啊，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啊发生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办法明白说，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寻求他的心意，就神带领竟然会是如此。就那时候我打电话给小薇，那小薇她很担心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会发生车祸，所以呢她就一直在门口等我这样子。就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没有发生车祸，而是神在我回家的路上呢，很让我回家的路上用一个很奇妙的方法释放了我，神将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安放在我的心里面，而且呢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竟然在我的心里面持续了有三个礼拜之久，一直到这件事情得到完满的解决为止。只是呢那个时候因为我太生气了，结果呢因为太用力的缘故，所以我那个腹部的肌肉拉伤，然后就痛了一年，整整痛了一年以后才好这样子。那我真的看到说我对神认识的这个肤浅，也看到说神用那种不可思议的爱来包容我这个对他乱发脾气的这个孩子，对他乱发脾气的孩子。那就在去年年初，当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听到医生宣判我得了癌症的那个时刻的那个时刻，我很惊讶的发现我没有像20年前那样向神发怒，也没有来质问神说为什么让这件困难来临到我。我发现是因为神已经在这个20年的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向我这个小信的人来证明神的信实，而且一再不断的让我这个对他有所保留的人来经历神是一位赐福的神，不是一位降祸的神。而且我也感觉到神似乎要带领我走上一段旅程，是只有他紧紧的握着我的手才能够走上去的旅程。所以我的心里不禁的来问神说：“神啊，这是否是你的心意，要借着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困难，要将我们带进与你更深的关系当中呢？”是的，当我们回顾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能够亲近神，乃是神用他的恩典跟喜悦来深深的吸引我们来亲近他。于是我们认识到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不是在乎来遵循任何的公式或是一种机械式的操练，而是神为我们精心安排的一个与神同行的旅程。我们也明白了一个全然爱慕神的心不只包括了对神情感上的抒发，更是表现在我们对神深切的认识以及那个强烈的委身上面。于是我们学会了如何得着一个全然爱慕神的心的秘诀，也听到了主耶稣用他恳切的声音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发出爱的诫命。他对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现在让我们就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全然为你》。